Okay, let us invite devas to listen to Dhamma talk as well. 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mo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昨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解释完了苦因圣谛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苦灭圣谛。那昨天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苦的原因就是贪爱，那这个苦的熄灭呢，也就很容易明白，也就是贪爱的熄灭。 所以呢，佛陀呢就解释了，比丘们此为苦的止息圣地，或者是苦灭圣地，对该渴求的无余离贪，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剩余的啊，对这个贪呢彻底的去除了啊，没有任何的残余啊，然后呢就是对贪爱的止息。 那对贪爱的舍离、弃绝啊、解脱，跟对贪爱的放开放下，这个就是苦灭圣谛了。那贪爱什么东西呢？贪爱感官上的享受，还有贪爱再生生命的持续延续。 啊，所以对这种感官上的享受呢，它可以放下，啊，对生命的延续呢，对五蕴呢，它不再执着，它可以彻底的放下，彻底的解脱，彻底的舍离，啊，这个呢才能够达到苦灭圣谛，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我觉得它的可贵之处。 他刚开始跟你讲呢，苦的确存在，他也跟你讲呢，苦的原因，然后呢，他跟你讲这个苦呢是可以解脱的，啊，并不是没有希望可以解脱，那要怎么解脱呢？那佛陀呢又开示了七项苦灭之道圣地，啊，比丘们此为七项。 止息苦之道圣地，正是此八圣道。然后正见正是为真语、真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个也就是佛陀刚成道之前呢，他说过要避开两个极端，然后要走中道。这个八圣道呢，也就是佛陀强调的中道。 那之前呢，我没有解释呢，是因为我要在这个时间呢，向大家解释这个八正道，因为它是唯一朝向解脱的道路。我们呢，身为一个佛弟子呢，不能够不知道的。好，第一个呢，正见，我想八正道呢，大家都知道，但是要知道的透。 透彻呢，那就需要时常的听闻这个八正道的开示啊。第一个正见，什么是正见？ 正见有分很多 level 的，很多层次的。好，我们先从比较粗浅的正见呢，再慢慢的伸展到比较深的正见。好，第一个正见呢，要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不善的。如果我们没有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连善跟不善都不会分啊。比如说以前呢，很早过年过节呢，如果父母亲他有杀鸡杀鸭的，我们还会帮忙抓鸡腿、抓鸡脚。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善的啊，所以我们连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都不知道。在这种无明之下呢，我们肯定造了很多不善业。好，所以第一个正见呢，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好，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知道的。好，好，第二个正见呢，我们要知道呢，每一个善业跟每一个不善业呢，造下来呢，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呢，不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这个业力呢，它不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这个质疑这个业的操作，那是因为呢，当我们造下一个业的时候呢，它的业不会马上开花结果，不会马上开花结果呢，让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对这个业呢，有时候呢会质疑。那根据这个佛陀的开示呢，每一个善业跟不善业呢，都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要几时开花结果呢？它要因缘具足。因缘要具足呢，啊，业力才可以产生它的果报。就像你把一粒种子呢丢在 地上，这个种子呢要开花结果呢，它要等待它的因缘。比如说水分要充足啊，阳光要充足，然后呢土地要肥沃等等。但一旦因缘具足呢，它也不是马上就长出果子了，它要等它慢慢的茁壮生长，所以也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啊。同样的道理，业力也是要等待因缘成熟呢，它就产生它的果报。这个也是正见啊，知道业，知道善，知道不善，同时也要知道每一个善业会留下善的业力，这个业力时间成熟会产生果报，每一个不善的都会留下不善的业力，时间成熟也会产生果报。这个是第二个正见。当这个产生果报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不善的果报啊，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比如说人生的一些不幸的遭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如果我们有正见的人呢，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是因为我前世造下了这样的不善的果报，那现在发生了，我承受，这是非常公平的。那前世我造下了，由别人来承受，那怎么公平呢？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因果或者是果报的智慧的话呢，你对你生命中所遭受的一切不如意呢，你能够处之泰然，你不会怨天尤人。这个是一种洒脱，一种通过智慧了解过后的对人生的态度呢，你变成比较洒脱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这是第二种正见。第三种正见呢，是对缘起的了知。根据十二因缘呢，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那什么是无明呢？不知道四圣谛就是无明，不知道呢五蕴是苦的。因为不知道五蕴是苦呢，我们就造下很多业，在造业的时候呢，我们祈求有新的五蕴可以让我们去享受。所以无明言行嘛，行就是造业嘛， 然后每个业呢留下的业力行缘识，这个识呢就是六识，包括我们的结身识，新的五蕴的开始，叫做新的五蕴的开始的第一个刹那叫做结身识。所以当结身识升起的时候呢，识缘名色就有了身体了，就有了其他的四个名蕴，受想行色受受想色受受想行，还有一个色受想行识，去掉那个识呢，剩下那个三个名蕴，就是识缘名色了。然后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命，有了生命呢，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在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过程中呢，是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我，只是因缘在牵连着，只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比如说因为无明，无明是因产生的这个行，然后行呢又成为因，使到识，行缘识嘛，使到结身识又升起了。所以呢，这个十二缘起呢，只是一堆的缘法，缘法跟缘生法在操作，在配合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我，这个就是正见了。没有这个正见呢，你为一个人在轮回，一直在同样个人一直在轮回，这个是常见的。所以这个第三个正见是比较高深的，比较深奥的一种正见。然后最后一个正见呢，就是彻知是圣地的正见，这是最终的，我们修行者最终要达到的，了知是圣地，了知苦地，无取蕴是苦。第二个呢，知道苦的来因是贪爱。第三个正见呢，知道这个苦呢是可以止息的，只要呢能够去掉这个贪爱呢，苦就会止息了。然后呢，也知道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个痛苦的因，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个贪爱，这个 craving， 这个贪爱。要有这样的正见，这个是最高的，最高层次的正见。好，那当一个人有了正见过后呢，正见呢为什么它排在第一？因为正见呢引导下面的七个道支，八正道嘛，八圣道。正见排在第一呢，当你的见解对了，正确了，那下面的七个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全部就是真的。所以正见是一个领导者，也是曙光来的，曙光 一升起呢，所有的黑暗就离开了。所以当一个人有正见的时候呢，他的思维是真的，他的 语言呢是真的，他的业、他的行为、身体的行为也是正的，然后他的职业、工作也是正的，然后他的精进力也是正的，他的念呢也是正的，他的定也是正的。所以说呢，要掌握这个八正道呢，你第一呢一定要从正见下手。好，刚才我已经讲了四个比较我们修行者要知道的，第一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第二个呢，要知道每一个善跟不善都会留下业力，业力成熟会产生果报的。第三个呢，要知道缘起法，那整个缘起法的牵连呢是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人的。最后一个呢，要知道呢无取蕴是苦，然后有解脱痛苦的道路。这个只要你掌握好了过后呢，下面七个呢就很容易了，而且都是正的。我们来看正见怎么影响我们的思维。正思维， 什么是正思维呢？第一个是舍离思维。舍离思维，舍离什么东西呢？舍离这个欲望，对这感官上的欲望呢，他不执着，他舍离，啊，舍离，这我们叫舍离思维，对感官的欲望呢，他能够放下，他不执着，他不粘着。为什么他不执着、不粘着呢？为什么他能够培育这个舍离思维呢？那是因为正见，正见里面的啊，了知四圣谛的第二个苦的来源是什么？贪爱于感官的享受嘛，之前有讲过了，记得吗？啊，贪爱于感官的享受，就是在造成一直的畜生，有畜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所以他已经知道了，啊，沉迷于感官的享受呢，就是苦的来源。所以他已经有正见，已经知道过后呢，他就能够培育一个正思维，叫做舍离思维。他的心就不再倾向享受感官上的享受。那真正呢，要达到呢，心不再倾向感官上的享受呢，就是要进入禅那、伽那。当你的心进入禅那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不再执着于这个感官上的享受，因为没有什么感官了，心是眼睛是闭上的啊，你的心呢是沉浸在你的禅相里面，而进入一种非常幽静、安详、和平的那种感受。那种感受呢，很多进过禅那的人呐，好，都跟我说，那种感受呢，不是世间的感官上的刺激快乐可以比较的。好，所以感官的上的这种刺激跟快乐呢，跟禅定的乐呢，简直是不能够相比。所以当你在禅定中体验到那个乐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追求感官上的享受了。所以你就有正思维了，叫舍离思维。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个正思维呢，叫做无嗔思维。对众生呢，没有嗔恨心。他为什么能够培育这个对众生没有嗔恨心呢？第一，因为他有正见。他的正见怎么帮助他培育这个正思维呢？因为正见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嘛。他已经知道了嗔恨心是恶的，啊，嗔恨心一升起呢，造成意业，那不能够控制嗔恨呢，就会造成口业，造成身业，这些造下来就有果报，果报呢，以后呢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的正见呢，已经知道他嗔恨是不好的，不能够，尽量要培育慈心灭达，啊，慈心刚好对治嗔恨嘛。所以他可以培育慈心，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远离危险，希望一切众生呢都快乐平安，没有身体的痛苦，没有精神的痛苦。所以他一直呢在培育这个慈心灭达。然后在这个培育慈心的过程中呢，他产生了很多的快乐，慈心带来很强的快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他产生很大的快乐的时候呢，他的心呢马上就定了下来。佛陀在经典呢一直开示由乐生定，所以凡是要修定的人呢，一定要在他的禅修中找到这个快乐，你找不到快乐呢，你是很难入定的。所以他从这个修慈心禅呢，他找到了很多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呢，可以帮助他达到八正道的最后一个正定。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正思维引导他开展，对不起，他的正见呢引导他开展正思维。好，这是第二个正思维。第三个正思维呢是无缠抱思维。 对众生呢没有一点残暴的这种思想思维，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害众生，要伤害任何众生的。这种思维呢，也是因为正见的引导之下，因为他知道这种思维是好的，是善的，啊，可以净化自己，可以带来善报。所以如果没有正见呢，是很难发展出正思维的。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哈，那正见跟正思维呢，这两个呢是慧学。好，这个要我们要开展我们的智慧呢，就要从这两个下手。好，那接着下来呢，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个是我们的德恨，我们的戒，我们做人的这种准绳来的。好，我们做人呢，正语呢就不应该骗人，不应该恶口，不应该挑破离间，造成人家啊别人的不协调，平安等等。然后呢，所有能够伤害到别人的话呢，我们都不讲。啊，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修养，我们的修行来的。那这个也是因为正见在引导我们，因为正见已经告诉我们了，啊，正语是善的，然后呢，恶口是不善的。所有的善跟不善会留下不好的果报，所以由于正见的领导呢，我们才能够培育这个正语。也由于正见的领导呢，我们的行为，身体上的行为，我们才知道不可以杀生，杀生是不善的，不可以偷盗，偷盗是不善的，不可以邪淫，所以偷不邪淫不偷盗不杀生呢，就是正业。然后接着下来呢，正命呢是我们的职业，所以我们做的职业呢，第一呢不能够伤害到别人，好，比如说制造那些武器，啊，军事上的武器呢，啊，这个很大的罪过。我有一个学生呢，中国学生，我去中国的时候呢，他才20多岁，但是他有很大的病痛，哦。20多岁全身都是有很大的病痛，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跟我讲，因为他的职业是制造武器的，军事的武器，他是佛教徒嘛，啊，慢慢的他身体很多痛的时候，他知道了因果，所以他离开了那个职业，他不愿意再做了，啊，所以当我们的职业有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呢，最后呢，这个果报呢，回到自己，啊，回到自己的，啊，所以这个正见呢，就会引导我们呢，这种职业不能做，啊，军事上的制造军事上的武器呢，伤害力杀伤力很大，绝对不能做。还有呢，毒品贩卖毒品，啊，贩卖毒品的这种危害呢，也是很大。现在菲律宾总统不是大量的在肃毒嘛，哦，所有的这个贩毒的呢已经被他杀了2000多个人了，那所以这种贩卖毒品呢，你伤害到别人，现在呢伤害到自己了，全部被抓到了就被杀，抓到了就被杀了，啊，然后另外一种职业呢，就是买卖动物让人家去屠宰的，比如说养鸡啦，啊，鸡场、农场，养鸡、养牛、养羊、养猪，你这个农场，然后这个猪呢，你卖给人家去屠宰，这种也是很大的、很错误、很大的罪过，所以这种也叫做不正当的职业，包括渔夫也是啊。渔夫每天都是要去钓鱼杀鱼的，这些也是很不正当的职业。我在这个缅甸禅林的时候呢，有访问过很多可以看到过去世的人，很多呢当渔夫的呢都是过后呢都下地狱的，杀生太多。好，那另外一种职业呢，另外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就是卖酒。 卖酒呢也是很不正当的职业，因为人家喝了那些酒呢，醉了，他开始呢，犯了很多的错，这些也不是正当的职业。还有卖毒药，卖一些毒药，比如说你卖的毒药，那些人呢，把这些毒药呢放在这个河里面，所有的河都死过，河里的鱼都死光了，这些卖毒药呢也不是正当的职业。总之呢，凡是你做的工作会伤害到众生的，就是不正当的职业。不要贪那个小钱呐，因为这种职业很容易赚钱。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有正见的指导，我们知道呢，因果不是这一世而已，因果还有很多事的，债要还很多事，所以呢，不能够太短见啊，要看得远一点。所以有了正见的引导呢，我们会选择正当的职业，带给别人快乐幸福的，也带给自己快乐幸福的职业。好，所以这个正语呢，正业正命呢，是关系到我们的品德，关系到我们的修养，我们的品德，而且呢是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制造和平安详协调的必要的基础。做人必要的基础，一个人没有德恨的话呢，他已经不算是人了。好，接着下来呢，正精进。正精进呢有四个，第一个是未生之恶不令生。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善恶是没有升起的呢？我们有精进力让它不要升起。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杀过生的，那我们要坚持下去，绝对不要杀生。所以未生还没有生过的恶呢，我们有精进力不要让它升起。但是万一升起了呢，怎么办呢？以身之恶令舍弃。一升起来的恶念，毕竟我们是凡夫嘛，有时候心念很快，突然间起了一个恶念，那恶念升起呢，如果我们没有觉察的话呢，我们就会随着这个恶念去造业。所以以身之念呢，以身之恶呢，这种包括先从念头开始，以身之恶呢，要想办法呢舍弃它，想办法呢跟它去除掉。不去除掉呢，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口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一旦业造下来呢，我们要承受果报。第三个精进呢是未生之善令其生。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善事我们还没有升起过的？很多善事我们都已经升起了，很多善事都已经做过了，布施肯定做过了，持戒肯定做过了，听经现在正在做，还有什么善事没有做过的？可能是禅修，禅修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如果禅修呢还没有做过的话呢，我们就要提起这个精进力开始。我们的正见已经告诉我们了，正见已经告诉我们 无蕴是苦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感受到无蕴是苦的呢？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展我们的智慧。要怎么样开展我们的智慧呢？就是要通过禅修，要通过禅修才能够开展我们的智慧，智慧呢才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如实看到五蕴的生灭无常，如实看到生灭无常的过程呢是没有一个人在控制做的，是无我的。所以这种呢要看到真实法无蕴的真正的面目，无常苦无我呢，一定要通过禅修。所以这种善业呢，如果还没有在你心中升起呢，你就要记起你的精进力，记起你的精进力呢，尝试去禅修，尝试去开展你的智慧，让你如实知见这个世间的真面目是什么。 那当我们已经开始了 ，OK， 我已经提起了我的精进力去禅修了，啊，然后呢，这个善已经升起了，啊，最后一个精进呢，以身之善令圆满，啊，有的人禅修了，禅修到一半停顿了，啊，我一个学生呢，啊，他很想出家的，然后呢，他就去禅修了，去禅修的时候呢，碰到了另外一个同修男的。最后两个结婚去了，这个就叫做停顿了，这个就叫停顿了，所以未生之善令其身，他做到了，但是以身之善令圆满，他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做到已经成为圣者了，然后很多人就半路呢，走到一半呢，不是被很多的这种诱惑啊给勾去了，就停顿在那边了。或者被名利给吸引去了，也停顿在那边了。所以未生之善呢，令圆满呢，需要更加最后的冲击，最后的精进力。比如说我们一直来禅修，但是呢，一直禅修呢，从来没有看到无常，从来不会观自己的感受的无常，不会观心念的无常啊，因为没有看到无常，就不知道是苦的，无常故苦嘛。你没有看到心法的生灭，没有看到身心的生灭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体验苦的。那没有看到无常，没有看到苦的话呢，你也是没有办法体会无我的。那为了达到这个啊，真正体验到无常苦无我呢，所以你就要提起精进力，一直的去关照，一直的去关照这个无蕴。啊，至少呢，一定要真正体验到无蕴的生灭，生灭故苦，啊，无常故苦，无常苦的东西没有一个实质，没有一个主宰，啊，至少你已经体验到了佛陀佛法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个无常苦无我。那就算你没有走到阿罗汉，到最后呢，那你今生已经有保障了，你下一世呢？下一世三四世呢，你也不会下十二道，啊，至少做到这一点，啊，不然的话，人生难得今已得，都没有好好的利用，没有好好利用我们人生难得今已得，所以这个叫正精进，哈，好，接着下来呢，正念。刚才我们讲到呢，正精进要提起很大的精进，很大的精进，但是也要懂得方法，只懂得一直猛冲的话呢，撞墙壁也不行，要懂得方法，哦，有精进力没有方法的话呢，就像佛陀一样，佛陀苦行6年，他说他所承受的痛苦呢，过去世的沙门跟未来世的沙门呢，不会超越他，所以他这个精进力这么的强，这么的强势，这么的勇猛呢，但是方法错误，他没有方法，方法错误，所以他浪费了6年的时间，而且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单单有精进也是不行的，还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佛陀讲了四念处。什么是正念呢？啊 ，sati， right mindfulness。什么是正念呢？就是佛陀在经典讲，就是四念处。哪四念处呢？第一个身念处，第二个受念处，第三个心念处，第四个法念处。所以你的精进力呢，要用在这个四念处上面。这个四念处呢，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四大，我们的各种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还有我们的各种心念。我们的心念很多嘛，嗔恨心、妒忌心，还有慈悲心，还有什么心？啊，昏沉的心。吊举的心、妄念的心、啊、贪心、嗔心，这些心念呢、啊、 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培育我们的正念。所以贪心升起了，要提起精进力，知道贪心升起了，贪心升起了，贪心是无常的，会变化的。那一个没有精进力的人呢，贪心升起呢，随着贪心走，那个不用奋斗，随着贪心走就很容易嘛，根本不用去奋斗的。但是有精进力的人呢，贪心升起了不行，提起正念，贪心升起了，贪心升起了，关照他无常，关照他灭去，这个就是精进了。嗔恨心也一样，嗔恨心升起呢，没有精进的人就开口骂人呢，这比较容易嘛，也比较快，开口骂人，随着这个烦恼心造业，这种叫做没有精进力的人。但是有精进力的人呢，不行，他提起精进呢，把这个烦恼给去除掉，这个叫以身治恶，令舍弃，要有这种精进力，把升起的念恶念呢舍弃掉，这种叫做正精进。所以各种心念呢，都是培育我们正念的，这个处就是处所地方。所以我们的受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各种各样感受，我们各种各样的心念，都是培育我们可以提升我们正念的。只要我们有精进，没有精进的话呢，我们就 miss 掉了，就怎么讲，浪费掉了很多的可以修行的。因为我们的心念到处都有嘛，时常都升起的，嗔心啊，快乐的心啊，安详的心，吊举的心，昏沉的心，时常都有，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个精进力来关照它。好，所以四念处呢提出了一个方法，让你的精进呢用在正确的方面。那好，接着下来呢，镇定。什么是镇定呢？镇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根据清净道论呢，镇定呢包括进行定，进行定就是还没有到初禅的时候，那个进行定呢到最后的四禅八定，这个叫镇定。所以这个八正道里面呢，正见是首领来的，有了正见过后呢，它就会引导你的思维，引导你的这个口，引导你的身体，引导你的职业，包括引导你的精进力，包括引导你的正念跟正定。所以佛陀把这个正见比喻为曙光，当正见一升起呢，黑暗一定要离开。那正见也是首领，其他的都是跟随者。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呢，我们第一个要培育的是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八正道呢，就是去向灭苦的道路。那正见呢，当我们的正精进、正念、正定越来越圆满的时候，正精进圆满了，那正念四念处呢也修行到圆满了，然后正定也圆满了过后呢，他又在塑造更加强的正见了。刚开始呢是正见引导下面的七个道智，那下面的七个道智呢修得非常圆满的时候呢，那个正见呢也跟着圆满了，也跟着成熟，也跟着圆满了，最后呢这个正见呢了知四圣谛，最后这个正见了知四圣谛呢才能够达到圣者的地位，才能够佛陀才能够成佛，才能够成阿罗汉，就是他的正见呢已经达到了成熟，最成熟最顶点了，最顶点的正见就是了知四圣谛。 好，那现在佛陀已经了知四圣谛了，他已经四圣谛都已经彻底的了知了，然后呢佛陀说对这个苦圣谛，佛陀说呢，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什么前所未闻之法呢？就是这个苦圣谛， 也就是五取蕴是苦的。我们一向来都认为生命是快乐的嘛，啊，生命就是五取蕴嘛。我们一向来认为生命是快乐的，但是呢，现在呢才知道五取蕴，五蕴是苦的，生命是苦的。苦不，我已经解释过苦的意思了哈。苦不是苦难而已，苦包括无常，包括没有实质，包括没有一个控制者，叫做苦。那对这个苦圣地呢，佛陀说之前呢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之法就是这个苦圣地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现在了解了，所以他升起了什么，升起了这个 vision 视眼啊，这个慧眼啊，升起了这个视眼，升起了这个洞见，就是智慧的意思，升起了明辨，可以分辨清楚了，升起了知识，啊，升起了光明。所以这个光明是智慧之光。当智慧达到圆满呢，它的亮光特别的亮，所以升起了光明，不是定有光而已，慧的光呢更加的明亮。所以当佛陀在审查阿毗达摩的时候，他身体发出了六道光芒。这个叫智慧之光。那佛陀说呢，此为苦圣地，他先开始了解到了啊，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等等无取蕴呢，这个是苦圣地，他已经了解到了。另外一点呢，更重要的，他说此苦圣地呢，须全知。一定要全部的了解这个苦圣地啊，第一层的认识哈，此为苦圣地。现在你们听完了这个法，你们对苦圣地大概也知道了一点，所以你们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一个，无取蕴是苦。但是你们有没有彻底的了解了？没有，我们只是知识上的了解。理论上的了解，啊，佛陀说这是不够的，啊，你要再进入第二个层次呢，此苦圣地呢，须全知 ，fully known， 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全部的了解到清清楚楚，无蕴是苦的，不彻底的了知无蕴是苦呢，怎么想解脱呢？为什么我们不想解脱？因为我们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对这个苦圣地没有彻底的了知，所以佛陀说此苦圣地须全了知，全部的要彻知，清清楚楚的知道它是苦的啊。这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通过修行了，通过禅修。第一段呢，可以通过听闻佛法，此为苦圣地，你可以听闻佛法。但是第二个阶段呢，此苦圣地须全知呢，一定要通过实修，就是禅修啊，智慧禅。那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慢慢的知道了啊，苦啊，生灭就是苦啊。那到最后呢，佛陀说，此苦圣地已经被我全部的了解到了。在第二个阶段呢，他可能知道，但是不是知道的很，还不是已知，知道了一半。到了最后呢，此苦圣地已全知，彻底的被他知道了。就是因为他这样呢，所以他升起了什么？升起了视眼，升起了洞见，升起了明辨，升起了知识，升起了光明。所以修行者呢，一定第一个一定要知道什么是苦圣地，理论上先知道。第二个呢，一定要通过禅修来彻底的了解苦圣地，真正的体验到苦圣地，到最后呢，全部的知道。所以这个呢，这三个阶段叫做三转。好， 然后到苦因圣地了，我们讲四圣地嘛，哈，第一个圣地讲完了，现在进入第二个圣地。对于这个第二个圣地呢，苦因圣地就是贪爱嘛，哈，比丘们呢，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就是贪爱就是痛苦的来源呢，这个法呢，从来都不知道，没有听说过，所以我们很幸福啊，我们听了太多次了，百多次了。但是在悉达多太子那个时代呢，他一点都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对这个前所未闻之法呢，升起了视眼、洞见、明辨、知识，升起了光明，此为苦因圣地。贪爱就是苦因圣地，就是痛苦的来源。然后呢，此苦因圣地呢，需要断弃，需要断除它，要跟它斩掉、断掉、灭掉。苦地是要怎样呢？苦地是需要彻底的知道，但是这个极地呢，痛苦的来源呢，就是要彻底的跟它斩掉的。不同的不同，你看它的用法不一样的哈。好，那现在我们大家也知道了，贪爱是苦因圣地啊，贪爱是苦因圣地，所以我们有第一个的知识。但是第二个知识呢，此苦因圣地需断弃呢，这个需要靠禅修。当我们不断的看到无蕴的生灭，生灭的过后不断的看到无蕴生灭，生灭的话，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苦。当我们感受到它的苦的时候呢，我们肯定的慢慢的就会放下这个贪爱。现在我们放不下这个贪爱，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苦，还没有看到它的无常，我们以为是长的，生命是长的，是乐的，是我可以控制的。因为这种颠倒想呢，使我们产生很强烈的贪爱。而实修呢，智慧禅呢，就是让我们如实知见他们的无常苦无我，这样呢才能够断掉那个贪爱。那到最后呢，佛陀说此苦因圣地已经被他彻底的断除了，所以他才可以成为阿罗汉，所以他才可以成佛。好，所以这个是另外第二种三转啊，三转，刚才有三转，苦圣地三转，现在苦因圣地三转。好，接着下来苦灭圣地。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呢，升起了视眼，升起洞见、明辨、知识，升起光明，此为苦灭圣地。什么是苦灭圣地呀？就是贪爱的止息。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此为苦灭圣地。但是呢，第二个阶段我们就没有了。此苦灭圣地呢，需执证。执证就是你自己要亲证它，亲自去体证它。然后佛陀说呢，此苦灭圣地已经被我执证了，我已经亲自的体证到它了，所以它才能够成佛，所以它才能够灭掉所有的烦恼，成为阿罗汉，继续成佛。这是另外三转啊。然后接着下来呢，苦灭之道圣地。比丘们呢，我对这个前所未闻之法，就是这个苦灭，就是朝向灭苦这个道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现在呢，对这个朝向灭苦的道路呢，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也同时知道此朝向灭苦的道路呢，需要去修的，需要去 practice， 去 develop， 需要去修、修正、修习。然后呢，此去向苦灭之道地呢，已经被他完完全全的修成了，完成了这个道路呢，他走到尽头呢，他并没有停顿，他走到这个道路的尽头，他彻底的修完了这个道路，所以他成为了阿罗汉，他成了佛。这是另外三转，所以一共有多少转呢？十二嘛。十二转。好，最后一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比丘们， 只要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刚才三转嘛，那四圣谛有四个嘛，加起来呢就十二个了嘛，三转十二相的如实之见尚不纯净，还不 pure， 还不纯净的话呢，对苦呢了解还不透不彻底，对极地呢完全没有斩除，对这个苦的灭地呢完全没还没有完全的执证清证，然后对这个道路呢完全没有走完的话呢，我是不会跟天神摩罗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已经证到了正等正觉佛陀。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之见真正纯净，比丘们呢，我即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已经执证此无上的正智觉醒。正智觉醒就是他通过自己的精进跟智慧证悟到的，叫做正智觉醒，自己醒悟的，不是别人教他的。那我内心呢升起了知见，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来生。为什么他不再有来生了呢？什么原因？解脱是从什么东西解脱出来？从烦恼。导致 轮回的两个根本是什么？无明跟贪爱，或者根据四圣谛来讲就是贪爱嘛，贪爱就是痛苦的 根源嘛。所以呢他为什么不再有来生呢？是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把贪爱给去除掉了。贪爱是造成轮回的根本，他现在呢把贪爱连根呢都拔掉了，所以这个树呢已经没有根了，所以不会再有来生了。所有的阿罗汉呢跟佛陀呢不会有来生。你看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佛陀自己讲的，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的一生，今不再有来生。这个是缘起法，无明灭，行灭，行灭，识灭，识灭，名色灭，名色灭，六入灭，六入灭，受灭，受灭，爱灭，爱灭，取灭，取灭，有灭，有灭，生灭，生灭，愁悲苦忧恼，所有的苦跟着灭去了。好，所以这个也是缘起法来的。好，当佛陀呢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五比丘他的经讲完了，五比丘呢对巴嘎瓦之说呢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那在此解说期间，在佛陀在讲这个四圣谛的期间呢，在转这个法轮的期间呢，尊者乔成卢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什么法眼呢？凡缘起者皆趋止息，凡是依靠因缘升起的法呢，最终都是会灭去的。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五蕴的升起跟五蕴的灭去。所以当这个经讲完的时候呢，乔成卢呢就升起了智慧。你们可能 会问说，为什么讲经的时候他可以体证呢？他在听经，为什么他就可以体证呢？我们现在的人听了一百遍都没有一个体证，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呢有很多，但是我要指出一个。问题是我们听经是用耳朵听的，乔成卢听经他是怎么听呢？ 佛陀讲说无蕴是苦的，他马上就关了，马上就关啊！色受想行识，无蕴是苦的，马上就关无常无常。他不是这边听这边出的，不是他这边听，马上就起关，用心马上就关。他讲到贪爱是痛苦的来源，他马上就体验到了啊！贪爱是痛苦的来源，舍掉贪爱，舍掉。所以他跟着佛陀的 instruction， 他的指示，马上就坐在那边，跟着这个法来关照。那请问在场的有几个这么做？我们是当作知识来听罢了，啊，当作知识来听。我们没有在法师在讲法的时候呢，我们跟着他的指示当下去实验，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呢，很多人在听经过后呢，不能够证道，这是其中一个道理。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啊，今天不是那个不是我的主题，啊，我不讲。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用耳朵来听的，啊，修行者呢，他用耳朵听过后呢，他是用心去实践它，当场就实践 on the spot， 他就实践了，所以他的领悟呢是不一样的。乔成儒就是这样，啊，当佛陀讲无蕴是苦，他马上起观，无蕴是苦，他马上看到无蕴的生灭，然后他已经了解佛陀说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啊，他马上就感觉到了。然后他马上去树立他的正见，啊，正见就了知这个是圣谛了。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呢，他已经了知了凡缘起者，凡是依靠缘升起的，也就是无蕴嘛，无蕴就是缘起法，凡是依靠无蕴这个缘升起呢，最后一定会止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啊，地神门呐，啊，其实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外表呢看他只是对五个人讲罢了，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太多的天神呐，啊，都在集中起来听佛陀开示，啊，那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当佛陀在转这个法轮的时候呢，地神门呐，啊，啊，大呼大叫了，他说在鹿野宴啊，巴拿拉西的这仙人聚的鹿野宴呢，佛陀呢，巴嘎瓦呢，在转这个无上的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都不能够阻止这个法轮的法轮的这个转起。所以开始那个天神呢，所有的天神就在呼叫了。那这个叫声呢，就传到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那边去。那四大天王也跟着呼叫，说佛陀呢，在这个鹿野宴呢，在转法轮了。啊，世间上呢，没有任何人，没有哪一个沙门、婆罗门、天神，哪一个梵天，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可以阻止，可以阻止这个法轮的转起。所以四大天王也在呼叫，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又传到33天，33天的天神也在呼叫，然后再传到夜摩天，从夜摩天又传到斗率天、他化自在天，然后呢，最后呢有16界，有这个6界天神嘛，最后再传到大梵天，梵天那边，梵天也在呼叫了，在这个。鹿野宴里面呢，佛陀呢在转起无上的法轮，这个法轮呢在世间上没有人可以阻止它，啊，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够阻止。所以为什么这个经典呢，在上座部，在整个佛教呢界里面呢，是多么的神圣？没有这个经典的开始，也没有僧伽的成立。没有这个经典的开始，没有这个法轮开始转呢，现在呢法早都灭了，没有人会讲法，没有人可以听法，啊，也没有圣者的产生，也没有圣贤的产生，没有佛法生。所以这个转法轮经呢，在整个佛教界里面，不管是南传、北传、上座部、大众部呢，都是最神圣的一个经典。而且呢，在佛陀转这个法轮的时候啊，地震啊，佛陀说呢， 于是呢，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从地神呢一直达到梵天界，然后呢，此时间宇宙呢在抖动、在颤动、在震动，一道大无量光出现在宇宙间，所以有时候突然间呢，看到一道大量的光，就是吉祥的，这是非常吉祥的哈。那胜于 那一道大无量的光呢，胜于天神的灿烂。所以你看这个经啊，《转法轮经》呢，有几次呢都会佛陀的出现，有几次都会带来这个地震呢、啊。第一个就是佛陀出生的时候，第二个呢，佛陀证悟的时候，第三个呢，佛陀转法轮。把这个法开始宣扬出去的时候，也是大地震，最后呢，佛陀涅槃。这个四个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大地也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它一定要震动。那个时候呢，巴嘎瓦大声道，那个时候因为佛陀有他心通嘛，他已经知道了，刚才讲到乔成卢他升起的这个法眼嘛，那时候乔成卢已经了解到五蕴是生灭法，然后呢，这些缘起法呢，最终都会止息的。也就是说，乔成卢已经证到了初果，斯陀环果。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这个佛陀呢，乔达摩佛陀，我们叫巴嘎瓦啊。他也知道乔成卢已经明白了他的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不明白他的法的话呢，这个 是非常很难的啊。所以佛陀呢也知道了乔成卢明白了他的法，所以他非常高兴啊，说乔成卢真的悟了，乔成卢真悟了。他就明白了这个是圣地了，故此呢，尊者乔成卢呢就得了一个名字，安亚坤丹亚，巴利文安亚坤丹亚，安亚就是知道的意思，了悟了，他名叫坤丹亚，所以加了一个名字安亚坤丹亚，坤丹亚了悟了，所以觉悟的乔成卢。那你们可能说，哇，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法轮啊，这个初转法轮，佛陀初次转这个法轮，才只有一个人证到罢了，对不对？五个人怎么才只有一个？而且不是证到阿罗汉了，证到须陀洹而已，这是世间，在世间是这样，但是在天神里面呢、数不完。数不完的天神呢，成为圣者，这个在经典有记载啊。数不完的天神呢，都成为了圣者，只是在人间呢、只是孤单的一个。乔成卢证到了须陀洹道，成为了一个须陀洹道者。那佛陀呢，过后呢，继续的讲，花了几天的时间，他休息了。那继续讲第二个经典是什么经典呢？无我相经。转法轮经是第一个经典，第二个经典是无我相经，安纳达拉卡纳苏达，专门讲这个五蕴的无我的。后来佛陀呢，用他智慧看不行啊，他们那个我还是很强，所以没有证到嘛。所以他就特别强调了这个无我，无蕴的无我。所以他讲完了这个安纳达拉卡纳苏达无我相经的时候呢，全部的人呢成为了阿罗汉，这五个阿罗汉呢，所以当这个那是几天的哈，过了几天过后呢，很多人呢。不是很多人，就是过了几天，当佛陀在讲解这个阿那达拉卡那苏达呢，五个阿罗汉开始了。那个时候呢，世界上呢，正式出现了六个阿罗汉。 包括佛陀本身。那结果呢，后来呢他们就分手，分手其中一个阿萨基，也就是五比丘的最年轻的一个，他碰到了沙利布达舍利弗尊者。那时候舍利弗尊者还没有成为阿罗汉，也没有出家。舍利弗尊者遇到了这个阿萨基呢，看到他这么庄严，因为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嘛，所以他就认定这个一定是圣者，就紧紧地跟着他，跟着他，让他吃完饭过后呢，就问了他法，就问阿萨基法，说你这么庄严呢，请你告诉我，你讲的法是什么？你所体验的法是什么？那阿萨基呢，跟他开示了短短的一个句子，阿萨基跟他说呢，我刚刚出家不久，我不太会说法，我只能够跟你讲短短的几句罢了。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他还不是舍利弗尊者，他叫我忘记他的俗名了，他回答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就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了，所以他最后成为智慧第一的嘛。他跟阿萨基尊者呢，这五比丘里面的其中一个，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只要跟我讲你所了悟的法，不需要长，能够不能够了悟你所讲的法，靠我的了，那是看我的了。你看智者讲话啊，果然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平常说不行不行，这么短怎么行？越长越好，越长越好，简单一点。他说不是，他不是这么讲。智慧第一的人不讲这么话，不讲这种话。你尽管讲，越短越好。能够不能够了解我，能够不能够了解，由我来决定，由我的智慧来决定。结果他听了阿萨基讲的法，成了须陀洹了。这个是后话了啊。所以呢，这个经典呢，《转法轮经》呢，就是当他讲完之后呢，乔成儒就证悟到了这个须陀洹。那最后呢，当他讲这个无我相经呢，他证到了，所有的五位呢就证到了阿罗汉。那我想有一点后话呢，我想讲一下跟这个乔成儒有关系的。那乔成儒呢是第一位啊，世界第一位证道圣者的须陀洹圣者。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为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还是俗家人呢，那这两个呢后来听到了阿萨基的话呢的一些法语呢，成为了须陀洹。所以他们认定了佛陀才是他们要追随的老师，所以他们两个就约好了一起前去见佛陀。那个时候呢，佛陀刚好在开示，那佛陀看到这两个人来了，他就宣布，跟大众宣布，我的上首弟子来到了，一个是我的左手，一个是我的右手，是我的上首弟子。那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弟子啊，就听了有一点不太理解，他们就去问佛陀了。他说：“佛陀，乔成儒是第一位跟随你的，第一位正道的，他的戒腊也比较高，出家比较久，你为什么没有什么 appoint 怎么讲，你没有委任他作为你的上首弟子，反而是指定这两个刚刚来的，戒腊也没有他们五个高啊，为什么你指定他们两个，不止乔成儒成为你的上首弟子，为什么呢？”佛陀说，我从来不会委任任何人成为大弟子啊，上首弟子的，没有，这是他们自己的愿，这是他们自己的愿望。乔成儒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过去世呢许了一个愿，他要是第一个了解佛法的，他不要第二个，也不要第三个，他也不要上首弟子， 啊，也不要三手弟子左手右手，他也不要，他只要是全世界他第一个先领悟到佛法的，他许了这样的一个愿，所以他就朝，当你许愿过后，你就要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就朝这个方向走，最后呢，他的愿呢实现了，他成为第一个证悟到佛法。那这个舍利弗尊者呢，他的愿呢是成为智慧第一的，他已经修行了很多事啊，他朝他这个愿，他就要成为智慧第一的上首弟子。目犍连也是许愿呢，要成为智慧成为神通第一的上首弟子。所以呢，我就是跟着他们的愿来委任他们，把他们放在适当的位置，我没有偏心。佛陀跟他们解释，好，这个是后话了哈。所以呢，这个《转法轮经》呢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个《转法轮经》的整个重点在哪里呢？四圣谛，四圣谛。所以说，整个佛教的修行法门呢，一定要朝四圣谛走。佛陀体证的也就是四圣谛，在45年里面，佛陀开示的也是四圣谛。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呢，在他的众部28经讲了一句话，开门见山，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大地上呢，所有的畜生啊、动物呢，大象的足迹是最大的。那在善法，所有的善法里面呢，四圣谛是最伟大的，所有的善法呢都可以归纳进四圣谛。所以我们修行者呢，身为一个佛教徒，千万不要忘记四圣谛的重要性。 好了，今天呢初转法轮呢就讲到这边结束。沙度沙度沙度。好，我们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发问。好，在没有发问之前呢，我想介绍几本书给大家。因为每一次来讲经啊，时间很有限，比如说这个《转法轮经》呢，我只讲了2天，我在美国讲了7天，所以我有时间呢，我就可以讲得很详细啊。比如说四圣谛那个五蕴呢，我可以讲得很详细。然后呢，三转十二相，我可以讲得很详细。但是因为来到精明，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只能够讲2天。那我不能够很彻底讲完的法呢，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受益啊，我就把它写成书啊，写成书啊。所以呢，很多我讲的法呢，不能够在短时间讲完呢，我都把它写下来了，写成书了。这个书呢，就是《此岸到彼岸》。这《此岸到彼岸》这本书呢，里面有4册。啊，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圣谛苦圣谛呢，是一定要彻底的被了知的。那在这个4本书里面呢，有一本叫做《认识五蕴》。所以你要彻底的了解五蕴为什么是苦呢，你一定要读这本书《认识五蕴》，我讲的非常的透彻啊，为什么五蕴是苦。那另外呢，在这4本书里面呢，有一本叫做《从此岸到彼岸》。从一个人怎么从凡夫此岸呢，达到彼岸圣者的地位呢，啊，在这本书呢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修行者必须要知道的范围，在修行里面必定要知道的范围呢，都在这里面。啊，所以这本书呢，我希望呢你们也能够请回去。啊，那另外一本呢，是英文书，《The Path to Happiness》，里面也是有讲到怎么观受念处。刚才讲四念处嘛，有精进没有办法，那也是不行的。啊，有精进呢，还要知道方法，所以这个方法是四念处嘛，有受念处、心念处呢，这本呢都在这个《The Path to Happiness》英文书里面可以找得到。啊，所以你们要彻底的，要很彻底的了解这些修行的方法呢， 啊，我书上呢都写得很清楚呢，所以呢，你们等下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去下面请。另外一本呢，《Unraveling》这本书已经卖了很多年了了，啊，卖了很多年了，在 Amazon 呢，这本书是它的评价是 5.0 的，五个最高分的。啊，然后呢，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学佛30多年了。学佛30多年呢，他对佛法呢，就是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这边一点，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他，怎么讲呢？怎么讲？这整个佛法他不能够跟他融会贯通啊，不能够融会贯通的连贯起来。但是他看了我这本《Unraveling》啊，《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Mind and Body》，他只看到一半罢了，他只看到一半罢了，突然间呢？他以前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这边突然间呢，全部的融会贯通，只是一半而已，看一半而已。所以呢，这本书呢，啊，也是可以让你，如果你的慧根好，然后对这个佛学有一定的基础呢，你再看这本书呢，你会更加了解整个佛教。啊，所以这些都是好书来的，不是好书我也不行。啊，所以希望呢，你们有机会呢，就去请这本。好，谢谢大家。嗯。好，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老师的翻译。